好了啊，其他人没有来咱就不等了。今天的这节课还是主要讲的，今天讲的呢是这个第二个内容，这个网络技术基础的概述。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网络的基本网络基础的序列吧，也就是说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网络的发展。就随着这个Internet 网络的发展啊，这个地球村呢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通过这个 Internet 啊获取啊各种的信息，咱们啊这是免费班的呀，咱按这个课程来安排，按着课程走。那个会员是会员的呢，然后等那个买课老师再给你们讲课。我今天按咱昨天不是讲是文化吗，然后重新按这个班走。大家希望大家那个不要打断我的讲课，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听啊。就是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Internet 啊获取各种我们想要的信息。例如你想要查找这各种资料啊，如一些文献期刊、教育论文、产业信息啊，留学计划啊，求职求财啊，气象的呀，海外的呀，论文检索呀，等等吧。就是你甚至啊可以坐在这个电脑前啊，让电脑带你啊到这个世界各地啊做一次这个虚拟的旅游。只要你掌握了这个 Internet， 就你要掌握这种网络上网的这种信息啊，你现在这种网络上遨游啊方法，你就能在这个 Internet 中啊找到无限的信息的宝藏。就是你想要找的东西一般都可以找得到的，甚至有时候网络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的发现。第一呢，我们讲的是网络基本概念。随着这个计算机应用的深入啊，特别是家用计算机越来越普及啊，一方面呢希望众多用户啊能够共享这个信息资源，而另一方面呢也希望这种各计算机之间啊能够互相的传递信息来进行通讯。就是个人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配置啊一般都比较低，其功能也有限，因此啊要求这个大型与巨型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资源，以及他们所管理的信息资源啊应该为了众多的微型计算机啊所共享，以便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啊。基于这些原因，这个促使计算机啊向网络化发展，那么将分散的计算机啊连成那个连成网，就把分散在各地的计算机啊连成一个网，然后就组成了这个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啊是个现代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所谓这个计算机网络啊，它就是把分布在这个不同地理区域上的计算机啊和专门的一些这个外部设备，利用这种通信线路，互联成一个规模大、功能强的这个网络系统，从而啊使众多的计算机啊可以方便地啊互相传递信息啊，共享软件啊、硬件啊、数据信息啊等资源。通俗一点说呢，就这个网络啊就是通过一些你像电缆呀、电话线啊、光纤啊、或者是无线通讯啊、等互联的一些等互联的计算机的一个集合。网络的功能，然后再讲下网络功能啊，它只要通过网络呀你可以和其他的连在这个网络上的用户啊一起啊去共享这个网络资源。你比如说像磁盘上的文件啊，及打印机啊， 调制解调器啊，等等，也可以和他们啊互相交换数据信息。你比如说，你有一台这个远程的打印机，你把它共享以后啊，你可以用，其他人也可以用你打印机。第二类呢，咱们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网络的分类。按这个计算机联网的区域的大小，我们呢可以把这个网络分成这个像一些局域网、广域网、局域网、广域网，各还有这个城域网，你看啊，这个计算机网络分类啊，它是比较多的，而根据这个不同的分类依据啊，这个网络交换技术啊，它主要可以分为这个线路交换网、分组交换网，按传输的技术啊，可分为这个广播网、非广播多线路访问网、点到点网，按这个拓扑结构分呢，又可分为这个总线型啊、星型啊、环形、树形、全网状和部分网状网络。按这个传输的介质啊，又可分为这个同轴电缆啊、双交线啊、光纤或卫星等所连成的网络。在这里啊，我们主要讲呀，就是根据这个网络的分布规模啊来划分的网络。根据这个网络的分布规模来划分的这个网络啊，主要可以分为是分成这个局域网、城域网、广域网和网间网，这四类。这个局域网就是那个LAN Local Area Network， 就是将这个小区域内的各种通信设备啊互联在一起，所形成的网络。它的范围啊，一般就局限在这个房间啊、大楼啊或一些院区内。你像一些校园网啊，都属于那个像校园内啊，都属于一些局域网。这个局域网的特点呢，就是距离比较短，延时小，数据呢，数据的速率、传输速率啊高点，传输的也比较可靠。因为它那个相对来说距离短了，它延时就比较小，速率也快。目前的局域网的类型啊，主要是以太网、令台环网，还有这个光纤分布式数据接口，还有一个是移步传输模式等吧。它们在这个拓扑结构啊、传输介质、传输速率啊、数据格式等多方面啊，都有许多不同。其中应用最广泛的啊，当属以太网，一种总线结构的局域网，是目前发展最迅速，也是最经济的一种局域网。一般的网吧呀之类的用的，一般都是有时候也用这种以太网。局域网呢，常用的设备啊，它主要有以下几点啊。第一，它有网卡，就 NEC， 就是插在计算机这个主板插槽中，负责将用户啊要传递的数据，转换成网上其他设备能够识别的格式，然后通过这种网络介质传输啊，它主要技术参数啊为宽带、总线方式啊，还有那个间隙接口方式，再有一个就是那个集线器，平常我们所说的那个就那个 hub， 它是一个那个单一总线共享式设备，提供很多网络接口，就负责呀将网络中啊多个计算机它连在一起。所谓共享啊，是指这个集线器啊把所有端口共用一条那个数据总线，因此啊，平均每用户啊 传递的数据量啊、速率啊等受到这些啊都受到这个用户活动总量的限制，因为它是把一个总线然后分给其他机子，然后共享它的一些数据和速率。它主要的性能参数啊有这个总带宽啊像端口数啊智能程度啊，就是说是否支持这个网络管理啊，还有这个扩展性啊可否这个集联啊和堆叠或那个堆叠等等。再有一个设备就是这个交换机，也就是这个 switch， 也称这个交换式继线器。它同样啊具备许多接口，提供多个的网络接点互联，但它的性能啊，就叫这个共享集线器啊大为提高，就比咱刚才说那个 hub 啊要效率要高很多，就相当于啊拥有啊多条总线，使各个端口设备啊能够独立地做数据的传递，而不受其他设备的影响，表现在啊用户面前啊即使各个端口有独立的固定的带宽。此外啊这个交换机啊还具备这个集线器的欠缺的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数据过滤啊网络分段啊还有这个广播控制啊等等。最后一个呢就是线缆，局域网常用设备啊这实际上就是线缆啊。局域网的距离扩展啊需要通过线缆来实现。不同的局域网啊有不同的连接线缆，你比如说光纤啊双绞线啊同轴电缆啊，像啊现在啊一般的网吧都用一般是那个同轴电缆，不过根据国家现在这个发展方向啊以后会逐渐的都会变成光纤的，都会换成光纤的宽带。大家可应该记一下这个，就是局域网常用的设备，第一个呢是网卡，第二个呢是集线器，第三个是交换机，第四个就是线缆。这是刚才讲的是局域网，下面咱们再讲一下这个城域网，城域网这个缩写呢就是那个 MAN， 就是那个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那个城域网啊它的覆盖范围啊就限于一个城市，目前啊对于市域网少有这个城域网啊少有针对性的技术，一般根据这个实际情况通过局域网或广域网来实现，这个一般就是了解一下大家对这方面就城域网啊技术啊不用做太多的了解。下面讲一下这个广域网，这个大家需要仔细的了解一下。广域网的缩写就是那个 WAN， 它那个英文就是 Wide Area Network。 广域网连接的地域范围它较大，常常啊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州，其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这个分布较远的各局域网互联，所以啊它的结构又分为这个末端系统，就是两端的用户集合，和这个通信系统，它属于一个是中间的链路，这两个部分。通信系统这是这个广域网的关键啊。通信系统啊它主要有以下几种，我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公共电话网，即那个PSTN， 它的速度啊就是每秒是9600bps 到这个28.8kbps， 经过压缩后啊最高可达到115.2kbps， 传输的介质呢是这个普通的电话线。 它的特点啊，就是费用低，易于建立，且这个分布广泛。第二种是这个综合业务数字网，即那个 ISDN， 英文缩写是 ISDN， 也是一种这个拨号连接方式。低速端口为128KBPS， 如果高速的话可达到2兆吧。它使用这个 ISDN 线路，或是通过这个电信局啊，在这个普通电话线上加装这个 ISDN 业务。ISDN 啊为数字的传输方式，具有这个连接迅速啊，传输可靠啊等特点，并支持啊对方号码识别。ISDN 啊话费啊较普通的电话略高一点，但它的双通道啊，使其能同时啊支持两条独立的应用，实际上对个人啊或者小型办公公司啊，较适合的一个网络接入方式。第三种呢，就是一个专线，在中国呢，在我国吧，就等于是称为这个 DDN， 是一种那个点到点的连接方式，速度呢，一般选择是64K， BPS 到2.048兆 BPS。这个专线的好处啊，是它的数据传递啊有较好的保障，宽带啊恒定，价格就是稍微贵了点，而且点到点的结构不够灵活。下面讲的是一个，这种是X.25 网，是一种出现较早，且依然应用广泛的一种广域网方式，速度为那个9600BPS 到64KBPS， 有冗余纠错的功能，可靠性比较高，但由此带来的这个负效应啊，就是这个速度慢，延迟呢，较为大点。下面这种呢，就是真中继，是在这个X2.5 啊，就这种网上的基础啊，发展起来一种较新的技术。速度呢，一般选择为它的速度啊，一般是64K 啊，到就是两兆BPS 左右。真中继的特点啊，它就是一个灵活，然后有弹性，可实现啊一点对多点的连接，并且啊，在这个数据量大时啊，可超越约定的速率传送数据，是一种较好的呀商业用户啊选择的连接。再有一种模式就是那个移步传输模式，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ATM， 它是一种啊信源交换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速率高，而且延时比较小，传输的质量啊有保证。ATM 啊，大多采用这个光纤作为这个连接介质，速率啊，高达上千兆，但它的成本就高了点，因为你想传输速率高，延迟小，又给你保证质量，然后像这种技术啊，做起来用的成本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这个广域网啊与城域网的区别啊，主要是在于这个线路啊，通常需要付费，多数企业啊不可能啊自己架设线路，而需要租用啊已有的链路，故这个所以这个广域网的大部分花费啊都是用在这里。人们常常考虑啊如何优化使用宽带，就是将啊就我们平常说的啊好刀啊要用在刀刃上。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广域网的常用设备。广域网常用的设备啊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这个路由器，也就是说的 router， 管网的通信过程啊，与这个邮局中信件传递的过程类似。这个都是啊，根据这个地址啊，寻找哎到达目的地的路径。这个过程啊，在广义网中啊，就称为这种路由。路由器啊，负责不同的广义网中，各局域网之间的地址啊查询，就是建立路由。这个信息包啊、翻译啊和交换，实现这个计算机网络设备，与电信啊、电信设备、电器连接和信息传递。因此啊，这个路由器啊，必须具有这个广域网和局域网两种的网络通信接口。接下来一种是那个桥式解调器，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modem。作为这个终端系统和通信系统之间的信号转换的设备啊，是广域网中啊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这个分为同步和移步两种，分别用来啊与路由器的同步和移步啊串口相连接。同步可用于专线振动器啊，像 X215 啊等。这个移步呢主要是用于PSITN 的连接。最后的一种网络网络结构呢就是这个网间网。网间网即这个 Internet Work， 是一系列局域网和这个广域网的组合啊，因此包含的技术啊也是现有的局域网和广域网技术的综合。这个 Internet 啊便是当前最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一个网间网，就是把所有的网啊结合起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就是广域网之间与广域网或局域网形成一个大的网间网，网络连接在一起的。接下来呢，第三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什么是这个网络协议。那么网络上的计算机啊，计算机之间啊是如何交换信息呢？就像我们说话用某种语言一样，在网络上各台计算机之间啊也有一种语言，它就是这种就是这个网络协议。你想啊，这个不同的计算机之间啊必须使用这个相同的网络协议啊你才能进行通信。当然了，这个网络协议啊它有很多种，你要是具体选择哪一种协议啊再看情况而定。如果你要想上这个因特网啊，反正是因特网的计算机啊，你必须使用这个TCP -IP 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啊，详细的啊里边有好多的，它属于一个协议簇，它里面包含很多协议。我会在明天晚上啊具体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TCP -IP 协议的一个详细内容。今天就大致给大家提一下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协议的简介啊。计算机网络中啊实现通信啊它必须啊有一些约定，即这个通信约定啊，你比如说对这个速率啊、传输代码啊、代码结构啊，还有这个传输控制步骤、出错控制啊等制作标准，就是要为了呀使两个节点之间啊能够进行对话，必须啊在他们之间啊建立这个通信工具，即这种接口，使彼此之间啊能够进行这个信息交换。接口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硬件配置功能，是实现节点之间的信息传送。第二呢就是软件设置功能，是规定双方啊进行通信的约定协议。这个协议啊通常是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语义部分， 就是用于决定啊双方的对话的类型。第二呢，就是语法部分，用于决定啊双方对话的方式，对话的格式。第三，是交换的规则，用于决定啊通信双方的应答关系。这个由于节点之间的联系啊，可能是很复杂的，因此啊，在制定协议时啊，一般是把这个复杂的成分啊分解成一些简单的成分，再将它们啊复合起来。最常用的复合方式呢，就是层次方式，即这种就是说上一层啊可以调用下一层，而与再下一层呢会发生关系。通信协议的分层啊，是这样规定的，就是啊把用户啊应用程序作为最高层，把物理这个通信线路啊作为最低层，就将期间的协议啊处理啊分为啊若干个层，规定每层啊处理的任务，也规定每层啊接口的标准。由于这个世界啊各大型计算机厂商啊推出各自的网络体系结构啊，因为谁那个推出的网络体系结构不一样，因此呢这个国际化标准组织啊 ISO 啊就在这个1978年啊提出了一个开放系统互联参考模式，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比较有名的都知道的就是 ISO 那个七层模式。它就是啊将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的通信协议啊规定为物理层，然后是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绘画层，表示层，应用层等七层。受这个计算机原理啊和这个通信业的极大关注啊，就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嘛和推进啊，就现在已成为这个计算机网络结构的一个可靠的呀标准了。讲完这个呢，下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什么是这个Internet。其实 Internet 啊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大家现在都上网就应该知道 Internet 是什么了。它就是啊能够带你啊去就像那个去海洋冲浪一样啊，成为一种时尚了呀。你现在就是我们拿起报纸啊杂志啊打开收音机啊电视啊，你随时都可以听到这个 Internet 这个词儿，就是上网啊。现在因为电脑的普及速度啊比较快，发展的迅速发展啊，都成为这个全球数字化。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个 Internet 是什么了。那么虽然大家知道了 Internet 啊，但大家对这个 Internet 是怎样诞生的啊，可能啊了解的还不太多。下面呢我就给大家那个简单的把这个 Internet 是怎样诞生的简单的说一下。与很多人想象的相反，这个 Internet 啊并非啊某一完美计划的结果，它并不是说我是通过一个有计划呀几年啊然后研究啊是出来这么一个结果。其实 Internet 的创始人啊Tay 啊绝不会想到啊它能发展成啊目前的规模啊和影响。在这个 Internet 的面世之初啊，没有人能想到啊它会走进这个千家万户啊，也没有人能想到它的商业用途啊。就是从某种意义上啊Internet 啊可以说就是美国和苏联那个冷战时的一个产物。在美国啊20世纪60年代啊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你像这个60年代初像古巴那个核导弹危机发生， 美国和苏联和原苏联原苏联之间的那个冷战状态啊，然后随之就升温了。那个核毁灭的威胁啊，就成了人们这个日常生活的话题啊。在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同时啊，就是越南战争爆发了，然后许多啊第三世界的国家啊就发生这个政治危机啊。由于美国这个联邦经费的刺激啊和公众恐惧心理影响啊，实验室的冷战啊也开始了。就是人们认为啊，能够保持这个科学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啊，也将决定这个战争的胜负啊。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啊，依赖于这个电脑领域的发展。就到了这个60年代末吧，就每一个啊主要的联邦基金研究中心啊，就包括这个纯商业性的组织啊、大学啊，都有了这个由美国新兴电脑工业提供的最新的技术装备的电脑设备。然后这个电脑中心互联啊，就以共享数据的思想啊，得到了这个迅速发展。这个美国国防部认为啊，如果仅有一个集中的那个军事指挥中心，万一要是这个中心被这个原苏联的核武器你要摧毁了以后啊，全国的军事指挥啊也将处于这个瘫痪状态，其后果啊咱不堪设想。因此呢，就有必要啊设计这样一个分散的指挥系统，就是它由一个分散的指挥点组成。当部分指挥点就被摧毁以后啊，就其他的那个指挥点仍能够正常的工作。而这些分散的点呢，又能通过各种形式啊，通过这个通讯网啊取得联系。于是呢，就在1969年啊，美国这个国防部啊高级研究计划管理局啊，就是这个 ARPA 啊，开始建了一个命名为 ARPANET 的网络，把美国的几个军事啊及研究用电脑主机啊连起来。当初啊，这个 ARPANET 啊，只是连接了四台主机，从军事要求上啊，就是至于这个，就是放于这个美国国防部啊高级的机密保护之下。从这个技术上啊，它不具备啊向外推广的条件。到了这个1983年啊，这个 ARPA 啊和美国的国防部通讯局啊，研制成功了，就是用于这个一个网络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TCP 啊跟 IP 协议。这个美国加利福尼亚这个伯克莱分校啊，把该协议啊作为其就那个 BSD Unix 的一部分，使得该协议啊得以在这个社会上、流行起来，从而呢诞生了这个真正的 Internet。 你看啊，这个 Internet 诞生啊，它也不是说某些人啊刻意啊去研究啊，它只是一个那个一个冷战时期啊一个产物。这个1986年啊，美国国家科学家基金会就利用这个 ARPANET 发展出来的这个 TCP 跟 IP 的通信协议啊，在5个科研教育服务超级电脑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了这个 NSFNET 广域网。由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鼓励啊和资助，这个很多大学啊政府啊资助的研究机构啊，甚至私营的研究机构啊，纷纷呢都把自己的局域网啊并入到这个 NSFNET 中。那时候啊，这个 ARPANET 的军用部分啊已脱离了这个母网，就建立了自己的网络，是一个 MIMNET。这个 ARPANET 这个就是它就像一个网络之父啊，它逐步啊就被这个 NSFNET 啊所这个替代。到了这个1990年啊，ARPANET 啊已经退出了这个历史舞台啊。现在呢， NSFNet 已成为这个 Internet 的重要的互联网之一了。那么在1989年啊，由于这个 CERN 开发成功，开发了一个 3W， 这个为这个 Internet 啊实现这个广域的超媒体信息啊，像截取啊、减算啊，这个奠定了基础。到了90年代初期啊 ，Internet 事实上啊，已成为一个个网中网，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网间网。各个子网啊，分别负责自己的架设和运作费用，而这些子网啊，又通过这个 NSFNet 啊互联起来。由于这个 NSFNet 是由这个政府出资啊，因此呢，当时 Internet 的最大的老板，还是这个美国政府啊，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啊，加入了一些私人小老板。Internet 啊，在80年代的扩张啊，不但带来了这个量的改变啊，同时啊，也带来这个某些质的改变啊。由于多种啊，你像学术团体啊、企业研究机构啊，甚至个人用户的进入啊，这个 Internet 的使用者就不再限于啊电脑的专业人员了。就新的使用者啊，发觉啊，加入这个 Internet 以后啊，你除了可以共享啊这个 NSFNet 的这个巨型基带啊，它还能进行啊就是相互间的通信，而这种相互间的通信啊，对他们来讲就更具吸引力。于是呢，他们逐渐把 Internet 啊就作为一种交流啊和通信的工具，而不仅仅啊是共享这个 NFS 计算机的这个运算能力啊。因为它除了运算，他们发现啊还能够进行啊一些交流啊，像通信啊，都比啊原来啊要快得多，效率啊也提高了很多。这个在这个90年代以前啊，Internet 的使用啊，一直啊仅限于这个研究啊和学术领域。这个商业性机构啊，进入 Internet 啊，一直啊受到这样或那样法规啊，或者传统问题的困扰。事实上啊，就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啊，等曾经提出啊，就是出资建造啊 Internet 的政府机构，对这个 Internet 的上网啊商业活动并不感兴趣。在1991年吧，美国有三家公司啊，分别啊经营着自己的那个 CERFnet 和 PSINet 以及这个 ALTRNet 网络，可以在这个一定程度上啊向用户啊提供这个 Internet 联网服务。他们组成了这个商用Internet 协会，简称是CIEA， 宣布用户啊可以把他们的 Internet 子网啊就用于任何的商业用途。这个 Internet 商业化服务啊提供商的出现啊，使这个工商企业啊终于可以这个就是堂堂正正的进入 Internet， 因为以前啊主要受一些法规或一些传统问题啊有些困扰，而很难的通过这美国的三家公司啊经营啊提供一些这个免费提供的一些服务啊，而使这个工商业啊逐渐走了 Internet。 商业机构啊一踏入Internet 啊，而这样就促进了这个世界啊发展，就通信的发展就快了。你想呢，你想商业一进入以后啊，通过商业这种快速的传递啊，通信啊，资料的检索啊，客户服务啊等方面啊，就巨大的潜力啊。于是呢，其势啊就一发不可收拾。就世界各地啊，无数的企业啊和个人啊，都纷纷的加入到这个 Internet。因此呢，也带来这个 Internet 的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现在啊，这个 Internet 目前啊，已经联系着超过 160个国家和地区，4万多个子网，500多万台电脑主机，直接的用户超过4000万，这是以前统计的数据啊，我估计现在啊，何止是四千万啊，差不多都应该是上亿了，成为世界上信息资源最丰富的电脑公共网络 ，Internet 啊，被认为是未来这个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一个雏形啊。Internet 的本质啊，就是电脑与电脑之间的相互通信，并交换信息，只不过大小呢，大多呢，都是小电脑啊，从大电脑获取各类的信息。这种通信啊，跟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啊一样，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啊，你给一个美国的朋友写信啊，首先呢，你要必须使用一种啊对方能够看懂的语言，然后啊还得知道对方的通信地址，才能把这个信发出去。同样，电脑和电脑之间的通信啊，首先啊也得使用一种啊就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语言，用到这个计算机上属于这种一种通信协议。然后呢，你还得知道这个电脑它彼此的地址啊，就通过这个协议和地址，电脑啊与电脑之间就才能够进行交流，这样呢也就形成了一种网络。这种协议啊，主要是现在 Internet 啊，主要是 TCP 跟 IP 协议。我刚才也已经提到了这一协议。这协议的它里边的详细内容啊还比较多呀。今天估计是讲完，我们把这个放到就明天晚上啊，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个 TCP 跟 IP 协议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Internet 所提供的一些服务吧。Internet 它包含的东西啊，它涵盖极广的一个信息库啊，它存储信息量啊，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啊，无所不包。主要呢，以商业啊、科技和娱乐信息为主。除此之外呢，这 Internet 啊还涵盖了全球的一个枢纽中心，有通过它啊，你可以了解啊，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啊，你像收发电子邮件啊，和朋友聊天啊，进行网上购物啊，观看影片啊，阅读网上杂志啊，还有聆听这个音乐会啊等等。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啊很多其他的事，我们可以简单的就包括如下几种功能。第一呢，就是一个信息的传播，比如说你和其他人啊都可以把各种信息啊输入到这个网络中，进行这个交流啊传播。Internet 上传播信息啊形式啊也是多种多样的，就世界各地啊就用它传播信息的机构和个人啊也越来越多，网上的信息资料内容啊也是越来越广泛和复杂。目前啊 Internet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告系统，信息网络和新闻媒体。现在这个 Internet 除商用外，许多国家的政府啊、政党、团体啊还用它进行这个政治宣传。再有呢，就是一个通信网络。Internet 有电子这个弹架通信系统，你和他人之间啊可以利用这个电子信件取代这个邮政信件和传真进行联络，甚至可以在网上直接通话，就乃至是视频啊，召开会议啊就通过视频啊互相聊天，能够及时的进行通信。虽然我就是远隔一方啊，但就跟那个两个人对面聊天啊就是一样的，还可以进行啊专题的讨论，或者是一些资料的检索呀。你比如现在比如说我们啊这个 对什么东西啊不懂了以后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先用这个 Google 啊或者这个百度啊去搜一下，因为这两个搜索引擎啊是现在这个比较好的两个搜索引擎。一般我们主要找的东西都能够在这两个搜索引擎上找到。它主要包含呢获取它的各种信息啊和功能啊，简单的说它主要有以下几种常用的服务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收发 email 服务，电子邮件 email 服务啊，就是 internet 的所有信息服务中用户啊最多和接触这个面啊最广的一类服务。电子邮件啊不仅可以这个到达那些直接与 internet 连接的用户啊，以及通过这个电话拨号可以进入 internet 的节点的用户，还可以用来啊同一些商业网以及视觉范围啊其他什么计算机啊之类的用户啊进行通信。现在我想大家应该啊都会用这个电子邮件，因为它通信进来比较方便，比你以前像你写个信啊，你要传递一个信啊，你需要好几天才能够到那，等你到那儿，然后你在那边再写信再回，来回需要时间也比较长。但是电子邮件就不一样了，你写好以后发给对方，如果对方在线的话，超过一分钟，你就可能就可以收到对方的信件。第二个服务呢，就是这个共享远程资源，也就是远程登录服务。及那个 Telnet， 远程登录呢是指允许啊一个地点的用户与另一个地点计算机上的运行啊程序进行相互的对话。远程登录使用啊是支持那个 Telnet 协议的 Telnet 软件。这个 Telnet 协议啊是这个 TCP 杠 IP 协议中的一个中间协议。它有什么作用呢？就假设啊 A、B 啊两地相距很远。地点 A 的人啊想使用啊就位于地点 B 的计算机的资源，他应该怎么办呢？你想你如果要是乘这个交通工具啊从 A 点啊转移到 B 点，然后利用这个位于地点 B 的终端来调用这个计算机资源啊，这种方法啊既费钱呢又费时，比较不可取。那时呢就把 B 那要是把 B 点的终端啊搬回 A 点不就好了？但是啊如果 AB 两地啊你要是相距太远了，你即使把那个终端搬回去啊线啊也没有那么长，也无法连接，所以这种方法也是不可行的。但是有了这个 internet 远程登录服务以后啊，就位于 AB 的用户啊就可以通过这个 internet 很方便的呀使用这个 BD 的计算机的资源了。这个 internet 啊使得你啊能够与网络这个就是 internet 啊使你能够与啊从这个 internet 啊连接的一台主机上啊进入 internet 任何一台计算机，只要对方开了服务，然后你只要是他那个该系统的注册用户，他的这个基本工作过程啊就是这样。我们平常所说的就是 internet 连接啊，比如啊我有一台机子，你有一台机子，然后你把你那台机子呀就打开那个 Telnet 的服务以后，一般啊 Telnet 的服务是23端口，你打开以后啊我只要有你的这个用户名啊和密码，我直接打上 Telnet， 然后后边加上你的 IP 地址，然后后边加上这个23端口，你敲下回车就直接可以登录你的计算机。他会要求输入我输入你的一个用户名和一个密码，然后就会进到你的计算机内部。你的一些东西啊我可以随便的进行复制啊粘复制啊下载啊都可以的。而另一个服务呢下面先讲的就是FTP 服务。FTP 呢是文件传输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它可以传输啊任何格式的数据。用 FTP 啊可以访问 internet 啊各种 FTP 服务器。访问 FTP 服务器啊有两种方式。 一种访问啊是注册用户啊登录到这个服务器系统，而另一种访问就是用匿名进入服务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TP 的工作过程。就 Internet 啊，其实许多啊公用的免费软件啊，允许用户啊就无偿转让啊、复制、使用和修改。就这些公用的免费软件啊，种类比较多，从这个多媒体文件啊，到这个普通的文本文件，从大型的这个 Internet 的软件，软件包，到小到这个小型的应用软件和游戏软件，是应有尽有。而充分利用这些软件资源啊，能够大大节省我们的软件编制时间，提高效率。用户啊要获取这个 Internet 的免费软件，你可以通过这个文件这个传输服务，就 FTP 这个工具。FTP 啊，它是一种啊适时的联机服务功能，它支持啊将一台计算机上的文件传到另一台计算机上。工作时呢，用户必须啊先登录这个 FTP 服务器上，使用 FTP 啊几乎可以传输啊任何类型的文件，如文本文件啊，二进制的可执行文件，图形文件啊，还有就是声音文件啊，数据压缩文件啊等等。由于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啊、公司啊、大学和一些科研机构啊，将大量的信息啊就以公开的文件形式啊存放在这个 Internet 中啊，因此这个 FTP 啊使用啊几乎可以获取啊任何领域的信息。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高级浏览器，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3W， World Wide Web， 这个应该大家都是比较熟了，因为我们随便输入网址的时候，开头不是都要打上那个3W 嘛，就是现在所说的。它是呢，就是一张啊，就像啊附着在这个 Internet 啊，一个蜘蛛网一样，镶嵌着呀无数个以这个超文本形式存在的信息，其中啊。就有好的呀也有坏的，有人呢就叫它这个全球网，有人呢就把它叫成万维网，或者有的人啊简称它就叫 Web。 我们平常啊要是说这个一般就是说为 3W。 3W 啊不仅这个提供了图形界面的快速信息的查询啊，还可以啊通过同样的图形界面与 Internet 啊其他服务啊进行对接。由于这个 3W 啊为全世界的人呢提供了查找啊和这个共享信息的手段，所以啊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世界上啊就各种组织机构啊，科研机关啊、大学啊、公司、厂商啊热衷于研究开发的一个信息的集合。它基于 Internet 的查询信息啊分布和这个管理系统啊，是人们进行这个交互多媒体啊通信动态的格式。它的正式的提法啊，就是一种这个广域啊超媒体信息检索原始规约，目的啊是访问巨量的文档。3W 啊已经实现的部分是就是给这个计算机网络上的用户啊提供一种兼容的手段，就以一个简单的方式啊去访问啊各种媒体。它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超媒体网络，就改变了人们啊就观察和这个创建信息的方法，因而呢就整个世界啊因为它的发展而迅速啊掀起了一个研究开发使用这个 3W 的一个巨大的热潮。这个 3W 啊它诞生于 Internet 之中啊，也成了 Internet 的一部分，而今天呢它几乎成了这个 Internet 的一个代名词吧。其实 3W 啊它并不是实际存在于世界上每个地方，事实上啊这个 3W 的使用者每天都赋予它一个最新的意义。它呀 就把他们需要的公众个人信息啊，以这个主页的形式啊，都相入到这三 W。然后我们平常做个主页啊什么呀，一般都是放在三 W 里边。主页中除了这个文本啊，包括图形啊、声音啊、其他创意的形式。而内容呢，也从这个招聘广告啊到电子版相亲啊，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但这个三大的呢，就说到这儿。其他的其实说那个还有一些其他的服务，其他的服务呢，简单介绍一下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Gopher 服务，它是一个菜单式的，就是个信息啊查询系统，提供啊面向文本的一个信息查询服务。你像有的这个 Gopher 也是具有这个图形接口啊，就在这个屏幕上啊显示图标啊与图案。这个 Gopher 服务器啊，对用户啊提供这个树形结构的菜单缩影，引导用户啊查询信息，使用呢非常方便。但是这个由于啊这个三 W 啊提供完全相同的功能，而且它的功能啊就更加完善，界面呢也比那个更加友好啊，因此啊就这个 Gopher 服务啊逐渐就已经退出了这个网络服务的领域。就是在比较早以前啊，这个服务还比较流行，现在啊就有这个三 W 服务啊，因为它提供的功能啊相对来说啊要比那个更加完善，功能啊更加完善，界面更加友好，所以也就不用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网信息服务啊，像WAIS。也是用于啊这个用于这个查找建立啊有缩影的资料啊，有缩影的资料。它也从用户指明的这个 WAIS 服务器中啊，根据给出的特定单词啊或字啊，找出啊从他们相匹配的文件和文件集合。但是啊这个三 W 啊已经继承了这些功能，所以现在这个 WAIS 信息系统啊也是等于是也是退出了吧，也是就逐渐退出了这个 Internet。 再有呢就是一个网络文件的搜索系统，Ultra 那个在这个 Internet 中啊就寻找文件系统啊常常如大海捞针啊，但这个 Ultra 能够帮助你啊从这个 Internet 分布啊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中啊就是找到啊你想要找的文件。你只要做的只要是选择一个这样一个服务器，一个网络文件搜索的服务器，你就告诉他你想找的文件的名字啊包含什么样的关键词，然后呢输入停放这个结果文件的服务器地址，文件目录啊及文件名和其他属性，然后你从中啊就可以进一步啊选出啊满足要求的文件。但是由于这个三 W 啊这个搜索引擎的它的功能啊比较完善啊也包含了这个，所以呢这种搜索服务啊也逐渐被三 W 这种服务啊所取代。这简单给介绍了这个Internet 啊它所那个什么呢所用的几项服务，所拥有的最常用的几项服务啊。再有一个再往下讲就是一个就 Internet 啊在我国的一个发展啊，作为这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啊，我国目前啊在接入 Internet 的网络基础设施啊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啊。 你像我接触的，我接触电脑也是比较晚的，我接触那会儿电脑也就到零一年吧，我才接触，才开始接触电脑。你看现在都05年了，而且那会儿就刚刚是在县城呢，刚开始就有那么一两个网吧，而且就是没有几台机子。你现在发展的就这没有这三四年吧，四五年，发展成这种到哪儿啊，都现在都电脑啊都变成比较普及啊，都等于是。所以说应该我国的这个网络基础设施啊就发展啊还是比较快的。我国呢逐渐也建成了呀，中国的公用的分组交换数据网，像这个 China TAC 啊，和这个中国的公用数据网China DDN， 那个覆盖啊全国范围的数据通信网络啊，以初具规模啊，也为这个 Internet 啊在中国啊普及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个中国的科学院啊高能物理研究所啊，最早在这个1987年啊就开始通过这个国际网络线路啊接入到 Internet。到1994年啊，就随着这个巴黎啊统筹委员会的解散啊，美国政府啊就取消了对中国政府啊进行 Internet 的限制。我国的互联网建设啊，全面发展也展开的比较好。到1997年底啊，已经建成了这个中国的公用计算机啊互联网，英文是这个 ChinaNet。还有这个中国的教育科研网CERNET， 还有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网 CSGNET， 和中国金桥信息网是 China JDN 等等，并与对 Internet 建立了各种连接。下面的简介啊，看一下就我国这个现有的四大网的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公用的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教育科研网CERNET。第三个呢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网CSGNET， 就是刚才所说的。第四个就是国家公用的信息啊经济信息啊通用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桥网China JDN。我国的这种经营赛台也就这几项吧。因为今天时间也不早了，这个我会再留下一点时间啊，就跟大家在这个讨论一下具体哪方面的啊，就对这个网络技术这一块啊就概述啊还不太懂或者还不太清的，可以到咱们的网站那个www.hackervit.com 去搜索一下，那里边啊有一些那个文章啊讲的都比较详细，大家可以去那儿好好翻阅一下，多了解一些基础。明天呢我会跟大家讲那个把那个 TCP 跟 IP 协议它的一些详细内容啊给大家讲一下，因为那个协议啊讲起来比较多，所以我单独呢拿出来做一节课然后给大家讲。今天就先讲到这，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要问的啊都可以提啊，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问一下。